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019亚洲杯，亚洲足球劲旅的盛会。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晨7:15，每天报道，每天点评。
听，来自亚洲杯赛场的厮杀与争霸。
2019亚洲杯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夏雨，
我是吴英。
现在就到了亚洲杯点评的时间，我们今天还是请到了澳洲的前非法经纪人陈涛，为您点评亚洲杯赛场的精彩赛事。那么我们是知道呢，在16强的比赛将在今天晚上打响，那么中国是在明天晚上澳洲东部下令时1点与泰国队进行角逐，那么是在周二晚上的1点呢，澳大利亚队要对抗乌兹别克斯坦队。
陈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陈先生，不知道您对澳大利亚队现在的比赛状况感觉如何？
哦，这样的，这个必然涉及到这个澳洲中国嘛，对不对？我们住在这个中国，中国过来的，住在澳洲。这样，澳洲球队，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与你们采访节目谈到过，他这个足球协会啊，就澳洲国家队啊，他这个比较正规。他就是严格执行了非法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他不是，他没有一点点瑕疵的，应该可以说，他执行这个里面上，你们不知道记得不记得，就是原来昆士兰那个政治家这个克拉玛，他那个拥有过一支那个王星海岸球队，结果呢，因为涉及到那个政治原因，什么踢球的时候放标语，结果被澳洲足协处罚就是除名啊。除名以后他上诉到国际足联的，国际足联一看，他马上就知道你这个做的是对的。
那您觉得说澳大利亚的这种非常正规的这种训练和相对这种规定的话，对于澳洲球队在世界杯的对在亚洲杯的这个表现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的，这个刚才是我稍微是话外题外话了，对不对？现在这个问题就谈到澳洲足球的那个组成部分，他是在2006年加入亚洲足球联合会。他在2006年加的时候，我们在2001年到2002年之间，澳洲已经有430万人踢足球，已经超过了 rugby 啊，超过了 AFL， 所以它的基础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它有不同种类组成，在90年代的后期，它是以各种民族背景为那个俱乐部组成的，比如说希腊或者意大利或者什么。它这个简历上了以后呢，它形成了一种不同种类的技术风格。比如说意大利它就有欧洲很明显的技术风格，然后希腊有希腊的风格。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它成立的国家队呢，它非常具有优势。第一，它是以一种技术理念是服从于体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足球理念 philosopher 就是认为所有的足球战术技战术配合是在有强壮的体能基础上来完成的。那么有些队伍呢，它是偏重于技术来完成这个技战术的要求。
那陈先生您看，澳大利亚即将在16强面对的对手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他其实也是以这种身高技术和体能都见长的一支球队，至少在亚洲的范围内。您觉得澳大利亚在碰上一支技战术水平相同的球队，或者说比较接近的球队的时候，如何能够取得胜利？
这个问题提的比较好了。是这样的，乌兹别克斯坦呢，是他就我们都知道，都是当前苏联分开的，就是分离的国家嘛。他成立足球队以后呢，他化为就是亚洲足球联合会。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我们当时对他熟悉呢，他就是属于实际上就是像以前旧的俄罗斯的联赛分开出来的一些就是球队以后组成一个国家。那么这个打这种球队呢，他这个就是说。当时国家分裂以后呢，他球队打得比较乱，因为国家也没组成，就是没有成熟嘛，这种比赛不大参加，临时走了一个队伍，水平确实不让人家重视。现在是不一样的，他随着这么多年龄国家的建立，一点点成熟，参加各种什么奥运会啊、亚运会啊、世界杯啊，他现在球队越来越，特别是足球上面，他这个球队啊，他越来越成熟。因为我们当时从90年代后期到2000年的初期，我们做经纪人的时候，我们是涉及他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年队。那么我们在做青年队的时候呢，已经看中他作为技术来说呢，他这个西亚球队他有他的特点，他既然有东亚的那种技术灵巧，他又有西欧洲接近西亚的那种就是技术特征。 那么这种球队呢，我们就是说不能忽视他，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他上来非常快。因为我们在做经纪人的时候，有好几个球员他是在西班牙这种巴塞罗那足球学校啊，在培训，我们前两年就有这个，
所以他们的球员可能也有一些国际的这种赛场的经验，
有点技术的，有点技术的。那么澳洲这个球队我们讲过了，他就是说在完成就是保证体能的情况下，他完成技战术要求呢，他说呢，他就是比如说他在欧洲的第二流这个俱乐部打，好多球员都几乎20个球员都在那里打，那么他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这种技术特征呢，以打整体为主，就是全场紧逼，全场就是他不是打那种就是说灵巧性的。那么他虽然不是灵巧性，这个上面我们必须注重一点，不要以为就是体能好像以体能为注重，来完成技战术要求的球队就是好像不是很能打。
哎，陈先生，我们现在看到一点啊，就发现澳大利亚在此次参加亚洲杯的时候，其实国内俱乐部的球员表现的较为出色，包括马比尔，那么是来自阿德莱德队的，他在对抗叙利亚的比赛中是打入了一球，同时在对巴勒斯坦比赛中也是进了一球。那么现在发现进球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国内的球员，除了来自希腊的吉安努以外。所以您觉得现在澳大利亚，您跟说澳大利亚主要是来自欧洲二流的这些俱乐部球队，那目前这种以国内球员为主的这种势头是不是跟以往澳大利亚队的风格有一些相悖呢？
好的，你这个问题提的也蛮好的。这样的国内的联赛呢，它是比较就是比较熟悉的。欧洲联赛它是拆开的，就是各个球员，比如荷兰，比如法国第二级，是吧？英冠，那么然后到德国的这个第二级。那么这种联赛它凑起来的球员呢，它里面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过以技术为主，为这个后备为主，然后还有一个以体能来完成计算术，在这个上面我们有一个比较细节，这是比较专业的问题，就是说你保证体能来完成计算术的队伍，它不是一种缺点，但是呢它有一种不够，一种完善不够，它就是磨合性比较差。你像中国的现在我们马上就涉及到，就明天晚上中国队要打，那澳洲队要打。那么中国队我们暂时不提。那么澳洲队这个队伍呢，它这个磨合期就相对来说要长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什么呢？国内联赛一直在打，这种球员呢，就是说在和海外的球员磨合的就需要一长的时间。这个长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漏洞啊，或者一些不完善啊，或者一些就是比较容易被人家比赛当中的这种技术过程啊，被人家就突破啊。这种情况是有的。
那您看澳大利亚的这个前景如何的？目前既然国内球员的磨合比较出色，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小组赛先冷后热吧，先输给约旦之后呢，之后连赢两场，但是即便是最后一场比赛也有一些磕磕绊绊，所以现在要看到澳大利亚在16强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那么在8强很有可能要对上东道主阿联球队，您觉得澳大利亚的卫冕之路是不是比较艰辛？
澳洲队从我们就是说，现在我答复你们这些问题确实也比较敏感，怎么呢？我就学会中国媒体上讲了一种话，从理论上来应该赢的，
从理论上应该赢，
从理论上来应该，因为这句话我认为对我学的非常有用，有用表达来说，因为为什么呢？从以往过往记录来看呢，乌兹别克斯坦跟成绩，这是所谓以往的记录就是成绩了，成绩的记录，对吧？那么从澳洲来说呢，他的成绩记录呢要优于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一排名我们现在暂时不要考虑，我们就是看单场，因为有些排名啊都是友谊赛、热身赛这种比赛，实际上呢就是说实话，有些特别是涉及到中国队，你去约人家比赛，你都是约人家中国菜鸟队，你赢了人家有什么意思啊？除非这个 FIFA ranking 上稍微提升一些，你技术层面上你不占优没意思的。那么澳洲跟乌兹别克斯坦打是一场硬仗，因为所谓淘汰赛，实际上淘汰赛就是，我们有些人就是讲话喜欢说赌一把，就是有一种特征，就是说非输即赢，就是你不赢就是非输，不赢即输，就是淘汰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打硬仗了。这个硬仗呢，首先有几点，澳洲的特点是什么？他的身高、他的体能、他的欧洲比赛的经验，你不要小看啊，在欧洲两流联赛的球员啊。他这种比赛经验资格还比较老，那乌兹别克斯坦也有几位在那个俄罗斯这个在这个苏联啊，这个什么等尼斯克那个在那个这个俱乐部踢球也有的，那么整体来说呢，澳洲应该占优，
整体来说占优，
临场发挥，你不能说我占优了，踢了稀里哗啦的，好像随随便便的，就是这个不行的，对不对？那么 对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那么我认为呢，澳洲应该拿下这个比赛。
嗯，好，非常感谢陈先生，因为时间原因没有办法再继续点评了，但是伴随着您的这句话，就是理论上咱们澳洲应该拿下这场比赛。对，
大家可以学学这种，就是对对对那个重大这个压力下的理论上。
好，谢谢陈涛先生。
谢谢，
嗯，谢谢您。
好的，大家
祝您周末愉快，
再见。好的，
好，以上是由澳洲前非法经纪人陈涛为您带来的关于亚洲杯赛事的点评。我们来看看在周二晚上的比赛中，澳大利亚是否能理论上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